犹大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个书信然后也只有一章，然后我把它分成了八个小段落，那我就请八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念一遍那第一段我是写的是作者的自我介绍跟问候，我请刘刚帮我们念好吗？第一段。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
谢谢刘刚。第二段是讲到犹大写这封书信的一个动机，我请李全。
亲爱的弟兄们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谢谢李全。然后接下来犹大他讲了三个见解，我请 Wayne
第五节到第七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梅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
谢谢 Wayne。然后再下来三节，他特别提到毁谤，这每一节都有毁谤。我请小谢。
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浊身体，听慢主祭的诽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肢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并且不敢用诽谤的话追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秉性所知道的事，已然没有。
刚才第九节后面只说主责备你吧，第十节，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好，再来下一段11到13节。犹大讲到了三种错误，还有三个比喻，我来请Jessamine 帮我们读好吗？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彩云，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谢谢 Jessamine。然后接下来三节讲到一个以诺的预言，看到徐大哥进来，徐大哥可以帮我们念吗？
Yeah, sure. 14到16，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
谢谢徐大哥。然后十七到十九节，犹大是提到使徒们的警告。我请 Peter。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谢谢 Peter。 再来最后我觉得是犹大叔最重要的一段，他讲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还有对神的颂赞。我请 Vivian。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好，谢谢 Vivian。在我们开始以前，我把这个犹大书我做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就这么一页而已。犹大书它是关于初代教会，在讲初代教会的时候所出现的异端或者假教师的一封书信。然后在准备材料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牧师，他就讲犹大书，然后他讲到的题目，他用这四个字叫小心骇客。骇客就是在网络上可能会跑到你的 account 你的账户里面，可能用病毒用什么把你的资料什么偷出来，这个叫骇客。然后他为什么用这个名称呢？他说因为这个骇客是主动的，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被骇客攻击，然后骇客呢是隐秘的，被骇客攻击的对象通常不知道自己正被受影响。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个异端假教师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关系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网络特别的方便，你如果上网去听一些信息，听一些什么要是我们自己装备的不好，很可能分不出来他讲的究竟是对的不对的。如果是不对的，很容易就被影响了。我觉得这个犹大书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挺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电脑一般人都会装防毒软体嘛，你读了犹大书还有之前的彼得前后书其实就好像你装了个电脑防毒软体一样有病毒来了你会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的话就有可能就受到影响了。但是呢，这个犹大跟彼得他们所写的是针对当时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的然后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究竟主张什么呢最简单的讲，就是他们主张灵性跟身体是分开的，是独立的就是灵归灵，肉体归肉体。我们敬拜神，我们用灵来敬拜神就可以了，跟我们的肉体没有关系他说肉体身体是恶的，我们身体纵欲禁欲都可以，彼此不互相影响。就是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心里面敬拜神，我灵里敬拜神就够了， 至于我的身体我怎么做，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两个 不互相影响的啊，这是诺斯底主义主要他们的主张是这样子。所以犹大书呢，他除了帮助我们来认识异端假教师之外，其实在最后面呢，犹大也告诉了我们要如何的来对待异端啊。这个可能我们整个读完以后我们会再来看一下啊，它的 detail。 这对犹大书很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现在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第一段就两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就从这两节里面啊，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他提到了些什么事情。这第一个他就讲到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对不对？作者是犹大。然后呢，他怎么介绍他自己？第一个他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句话你会心里面会想到什么。我在想，如果说我今天写信给一个人，或者说我去拜访人好了，比方我去拜访刘刚，然后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讲说我是某某某的仆人，我不知道刘刚听了以后你会什么感觉，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来这边。
我会感觉很高兴，我说巧了，我也是某某某的仆人。
yeah, 你会不会觉得，哎，我今天来啊，是因为我的主人他送我来的，因为我一来我就跟你说我的主人是谁嘛，我是谁的仆人，这就代表说我今天来其实是那个我的那个主人叫我来的，应该是有这么味道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边犹大一开始他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就让我想到其实这封信应该是耶稣基督要他写的，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怎么叫他写？借着圣灵嘛。所以我们讲这个圣经都是不是虽然是借着犹大的手写出来的，但是真正的作者其实是他背后的啊，圣灵也好，耶稣基督也好，对不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嘛，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做的事都是他的主人叫他做的，就是包括这封信。所以我觉得第一句话就让我看到这封信真正的作者其实应该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第二句话他讲到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这个我也可以再举个例子啊，我去拜访刘刚啊，还是刘刚啊，然后我跟你说啊，我是 Wayne 的兄弟啊，因为你可能不认识我，可是我讲 Wayne， 哎，你一听你知道了，这代表什么？代表 Wayne 比较出名嘛，对不对？如果说我的兄弟你也不认识的话，那我就不会跟你提说我的兄弟是谁，对吧？所以这一句话就代表说，这个雅各应该是这些收信人他们比较熟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会讲说我是雅各的弟兄犹大啊，所以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些 hint， 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吧，去猜想这个犹大，这个作者犹大究竟是谁，就前面这两句话。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呢是讲到收信人，前面是讲到作者写信有的犹大，再来是这个收信人啊，他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觉不觉得你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呢？
是啊。
你怎么知道是呢？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一直是保守我们。
yeah， 我觉得更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读这封信嘛，对，因为他这个信他是写给谁？他就是写给这些被召的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读，所以这就代表我们也是属于他们 one of them 嘛。如果我们不是被召，不是在父神里蒙爱 不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根本就不会来看这封信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读这个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安慰啊。因为我觉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哎，我也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啊，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啊。因为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这封信它是写给这样子的人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我也是属于这样的人之一啊。所以读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蛮得安慰的。好，然后再来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几个词我觉得跟这封书信的内容是有关的，所以可能到最后我们读完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思想为什么犹大他特别要用这几个词，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一般我们读书信前几节问安啊的这些话啊，我们大概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那可是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就冒出来了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既然我们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啊，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这本书呢？放在这边哈，请大家可以就是在读的时候可以思想一下，尤其我们到最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来分享啊。就我读的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在我心里面，究竟我有读这本书跟没有读对我有什么差别？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雅各的弟兄犹大，这个雅各指的是哪一个雅各？
对，这个就是我下面 要讲的了。好，然后下来我们就是要再 detail 一点了，就是想看看这个犹大，因为他作者他只讲说他的名字叫犹大，但是这个究竟是哪个犹大呢？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其实犹大有好几个，然后我查了一下，大概查到了这几个犹大。第一个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个我想大家不会有人会认为是这个犹大写的。然后第二个是耶稣他的肉身的兄弟，他这里就讲到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这个犹大就很有可能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犹大有个弟兄叫雅各，耶稣的肉身的弟兄里面也有个犹大，然后他也有个弟兄叫雅各，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呢，在使徒行传这边呢又提到有另外一个犹大，这是这边讲到的都是使徒啊，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边特别有个小字说这个儿子也可以做兄弟犹大，所以这个犹大也可能了。所以你看这使徒里面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还有一个犹大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个犹大在其他地方啊，是把它叫做达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会记得就是使徒里面有个叫达太，但是这个达太跟这个犹大、啊、应该是同一个人、啊、所以这个也有可能、啊、对不对？这个犹大他也有个兄弟叫雅各，所以这个也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这边讲到还有另外一个犹大、啊、可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犹大他有个兄弟是叫雅各，所以就只有第二个跟第三个、这两个看起来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有兄弟叫犹大。但是我们一开始讲了、啊、他的这个犹大应该是比较出名的，讲了以后大家好像都认识，所以按的这个逻辑的话，那应该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犹大比较有可能，因为耶稣肉身的兄弟这个雅各当时也是比较出名的，是不是讲说是教会的柱石，是不是这个雅各？应该是吧。我就讲错的话就请牧师或者请人纠正我。
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过他不是 说到第二句话说雅各的弟兄犹大，那是表示说这个雅各是一定比较有名气的。那耶稣的亲兄弟雅各后来是在，我们知道我们读了雅各书就讲过嘛，他是后来是根本是在教会里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是长老嘛，所以他是很有名气。那他这样子写的话，我就想你的第二点应该对的。
好，谢谢徐大哥。反正我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应该是耶稣的兄弟啊，犹大。然后这个雅各呢，就是刚刚徐大哥讲的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啊，他这个雅各当时是比较有名的，所以感觉比较合逻辑，因为他感觉一讲到雅各，好像大家都认识一样，所以一般都是认为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犹大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到这边啊，然后再来呢，下一段第二段讲到犹大写这封信的动机。他讲到他本来他是要写一封什么样的信，他本来是要写一封信是要同论救恩的时候的啊，同论救恩的一封信。可是呢，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哎，他心里面好像突然有个声音啊，叫他要改变他的内容啊，改成要来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偷着进来啊，有不虔诚的人偷着进来啊，然后这个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不虔诚的、啊、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说他们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还有呢，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但是其实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个圣灵的干预在里面，有圣灵的催促在里面的。因为他本来不是要写这个的，对吧？刚才讲到他本来是要写一个跟救恩有关的主题的一封书信，可是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负担、啊、突然好像有个圣灵在这边催促他一样，使得他改变了他所写信的内容。所以从这边我就想到、啊、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啊、我们如果有很强烈的负担的时候，这很可能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啊、在 push 我们要去做某些事情。我是说也许、啊啊、并不是说每一次我们想做什么都是这个，可能不能这么讲、啊、但是特别是对教会的事工啊，或者比方说关心某些人 啊你心里面特别有很强的负担的时候，这也许是圣灵在你身上给你的感动，给你的催促，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呢，这几节圣经啊，我就会想到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指的是什么。因为他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然后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两个词，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还有不虔诚的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还有就是为什么神的恩啊，怎么可以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的。那第一个我们就先来想一想啊，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是什么。我就讲快一点哈、啊，我想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应该指的就是福音啊。然后这个一次交付它就是特别强调这个福音是全备的，是完整的，是神啊完整的交付给使徒的，是使徒完整的交付给教会的，是我们不能够啊这个福音我们不能够从里面去添加或减去任何东西的。这保罗在加拉太书啊一章八节里面他讲到，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觉得犹大这个时候，他感受到的跟保罗应该是类似的，因为他感受到有人在传跟使徒们所传的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了，所以当他想要写一封信跟救恩有关的书信的时候，他就特别心里面有感动，要来写这一封犹大书啊，特别是为了福音啊，要来争辩。好，再来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个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虔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他这里面提到啊，提到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偷偷摸摸的进来的，不是正大光明的。然后呢，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机会的人。然后呢，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或作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就是有的只是想这个独一的主宰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说这个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啊，这两种可能的翻译吧。所以我们再来可以这针对这三个，我们一个一个来思想一下。第一个，他讲到偷着进来，偷着进来，大家看到偷着进来会想到什么？应该就是不容易发觉嘛，不容易发现，不容易认出他们。还有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啊就受了影响。我在想，我要不要讲一个我的例子啊？因为我以前有些人也许听过，说我以前跟统一教啊是有过接触的，我就完全不知道我所接触的这群人啊是统一教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讲啊。我是那时候在台湾啊，在台湾，然后在台大的校园里面工作啊。然后就常常在路上走啊，就有一群年轻人啊，就 approach 我，就说他们是一个啊，想要追求人生，想要追求人生的意义，常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活的是做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一个社团啊。他们讲到他们是一个社团，那个时候我开始在接触基督教，所以我对信仰这个东西我很有兴趣啊，所以我就说好啊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啊，他们会有人在那一边，他们会常常在一起聊什么，所以我就这样子跟他们接触了，然后听他们要 我听的东西，看他们要我看的东西啊，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统一教，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的，所以就类似这个样子啊，他是偷的进来的，就是你不容易认出来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在是什么，但是不知不觉中就被影响了。所以他讲到这个是偷的进来的。然后呢，第二个他讲到这些自古被定受刑罚不虔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人，是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不认啊，不认，我想不是不认识的意思，是不承认的意思。不认识跟不承认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认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啊，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不认识。不承认呢是认识，但是不愿意承认，这是两回事，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不认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是不承认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不认识。这是不承认啊，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但是否认啊，所以是抵挡的，是抵挡主耶稣基督的。然后他们呢是头脑知道但是却不服从，知道却不服从。然后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些例子啊，像彼得后书三章四节，彼得他就讲到说，有些人呢他就会这么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啊。 他们知道神的应许，但是呢他们却不相信，他们觉得怎么会这么久了，主说要再来结果都没来啊，就类似这样。然后呢还有在保罗他讲到，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个都是这类的人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他们认为我可以说谎话，因为我说谎越说谎就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作恶是可以成善的，他们觉得这个好像还应该得奖励一样。这就是这个犹大他所要说的，将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主的还没有来当作是好像是觉得主讲的话根本就是不会兑现的一样。就是保罗这边讲的，藐视他丰富的慈爱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灵敏悔改，就指的是这样子的人我是特别想要提一下这个悔改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们做错事我们就承认一下然后悔改这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这样子常常讲我们基督徒我们错错了你就跟神认罪认错一下然后就没事了，然后呢下次呢你可以再来再做一次，反正你每一次做错了你就再跟神祷告忏悔一下就好了。大家觉得这种态度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悔没有改，
有悔没有改。请说。
我记得牧师在之前约翰是约翰一书吗说过有一个有一句话是说认罪不是继续犯罪不是终结而是悔改的开始。
就是悔改的开始。
我就非常的受用，不是说我认罪了就说我认罪就没事了，而是说这是一个程序，那我还是必须要一直，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有些坏的自己例如说一些坏的习惯好了不好是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改掉，你如果不你只说我认罪了神现在宽恕我了我没事了，那永远犯罪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所以犯罪不是认罪不是犯罪的终不是就终结了，而是一个悔怎么讲悔改，认罪悔改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悔改的开始，是要开始来悔改持续进行进步的。
OK 好，谢谢 Vicky。 大家应该都悔改过嘛，对不对？我们的信耶稣的一定都悔改过我们可不回忆一下我们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悔改这个经验悔改是很容易 take 的吗？当你真的悔改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我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就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开始说他一定不会不认主的，可是等到他真的不认主鸡叫两次以后，圣经描述是怎么讲，我记得他是讲到他是抱头痛哭是不是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真正的悔改其实是很难 take 的一种感受并不是说我嘴巴讲讲悔改就好了你那种不扎心不什么那种悔改其实我觉得是表面的，那不是真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其实对于那个人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那种感受那种扎心那种痛真正的悔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说好了我就认了，然后嘴巴讲两句话然后过了几分钟又好了，我觉得这种不是真正的悔改。然后其实到了十二节他还特别讲到，就是犹大他写这封信他是有专门针对的一些对象的，当时他看到的一些人的当时的一些对象。到了十二节他还特别提到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做牧人的，是做牧人就代表什么，代表 犹大他所看到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人啊，他们不是那一种糊里糊涂啊，误解真理啊，相反的，他们是那一种很熟悉真理，但是呢，他们是存心抵挡真理的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看得清楚一点，就是犹大他写这封书信啊，他讲的这个异端啊、假教师啊也好，他是有针对性的，他是针对的，他里面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形容，用了很多的例子来讲他所讲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呢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外面，你看到有人信摩门教啊，信什么教啊，哈，那种很年轻人，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就是犹大所写的这个对象。我觉得不见得哈，因为犹大他写的这个对象是有针对性的，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误解真理的，是很熟悉真理，然后却存心抵挡真理的人。所以我这边我就又列了一个问题哈，我明明知道是错的，但是却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传错误信息的异端啊，跟你不知不觉当中接受异端的学说，因为不明白真理而成为异端信徒的人啊，这两种人一样吗？能够混为一谈吗？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哈，也许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再多一点讨论。好，然后再来下一段呢，他讲到了三个见解，三个见解，这三个，一个是以色列人啊，百姓出埃及的犹太人啊，然后第二个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第三个是索多玛恶摩拉周围城邑的人。我们看了这三个例子以后，我们就会想啊，为什么犹大他特别要举这三个例子？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的话，我们就先来仔细看一看啊，这三个例子究竟讲的是什么。第一个例子啊，他讲的就是那一些出了埃及后来却进不了迦南地的那些以色列人嘛，对不对？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把那不幸的灭绝的，指的就是这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地的。然后犹大称这些人是不幸的，称这些人是不幸的。然后我查了一下旧约哈，我查了两节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在出埃及记14:31，这个是当这些以色列人刚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他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刚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是信服的，信服他就是神，信服神和神的仆人摩西的，这是他们一过红海刚出埃及的时候。可是到了后来呢，在民数记14:11，圣经这么讲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为什么耶和华神对摩西讲这个话？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描述的就是神要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地，结果呢窥探回来以后有10个是报不好的消息，只有加勒跟
约书亚
，说哎那个地好，就是要去，要听神的话要去。就是那件事情之后，神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他们要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他们究竟是信还是不信？根据这一节圣经，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但是心里面呢却依然是刚硬的，是不信的，对不对？不信我要到几时呢？okay, 这是根据这一节。然后我们先跳一下哈，然后讲到他的下场。 这些以色列人的下场是什么？是灭绝了。所以我就想，这边我们想一想啊，究竟什么叫做信？他们一开始过红海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是信的，他们信服神和他的仆人摩西。可是到后面呢，神要他们进迦南地呢，他们却不愿意了，他们看到迦南地的人长得高大，他们害怕，后面呢说他们不信了。所以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究竟什么叫做信？神明明就在他们面前把红海开了，他们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对，他们明明神就降了十灾，他们都亲眼亲身经历的，你说这还能不信吗？这都看到了，这还抵赖得了吗？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是不信呢？究竟什么叫做信呢？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信的是神迹，而不是那个神迹后面的神。
相信的啊，小丽说他们信的是神迹，不是神迹后面的神。怎么样叫做信神迹后面的神呢？
顺服。
顺服啊，彤姐妹讲了顺服。
哦，我也同意小丽说的，他们信的是神迹，因为我们说信是未见实底的确据，所以他们心中要期盼的那个得到的利益哦，他们没有得到，似乎也看不到啊，不管是在中间呢，还是有没有到最后，所以他们信的是他们看到的，那这种信，就是。会打上一个 question mark。 然后因为我想到说，在一开始讲到说有些人是偷着进来，那我觉得这句偷着进来哦，意义蛮深重的这样。因为既是偷着进来，表示说他们不该来到此地，然后来意不善，这才叫偷着进来，不然他们没有必要偷着进来。这里又讲到说，这百姓藐视我，那上帝已经都跟摩西这样讲，他是藐视他又不信，就好像这偷着进来的人一样，他敢偷着进来，那一定是心存他自己的目的，他不该来到此地，那混在中间，像麦子跟败子一样，所以他其实是藐视上帝的，是不信的，是信他们自己要的，不管是奇迹啊，或者他们期待的啊，那没看到的时候就不信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信，不是真信这位上帝，高山低谷他的带领，要等待他的时间，他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寻盈啊。我觉得同姐妹刚才讲的那个顺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讲这个信啊，这个信这个字，感觉它的含义其实很广。你说有一个东西，像刚才讲的啊，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还能不信吗？在我们看来，这哪有什么信不信的问题？这一定信啊，这怎么不信呢？可是呢，为什么神说他们不信？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有神，对不对？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这个神啊，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他们都亲身经历的。我想这个不信主要就是讲他们不顺服啊，我觉得跟我的看法跟那个同姐妹是一样的，这个信主要是讲了他们的不顺服。然后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跟前面讲的他要讲的这一些异端啊，这些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呢，他们却硬着心啊，他们我有了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啊，他们硬是要去传不对的，为了他们的私益啊，他们不愿意顺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啊，这个含义是比较广的啊。然后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顺服，就跟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信而顺服》的，信而顺从，还信而顺服。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这个信跟顺服啊，应该是要画上差不多是要画上一个等号的啊。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 圣经里面其实好像是讲了我们是不信的。
刚才大家的分享都非常好啊，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信啊，这个信是我们基督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讲到信要有顺服，我们最近刚刚读到那个摊子和他四个朋友啊，那里讲到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信啊，可以借着这个顺服的行动，或者是有行动的一个表现呢，可以让人看见他信的那个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信的内容是什么哈。再有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有讲到那个信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是用信心进门的，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停留在那里啊，这个信心会让我们更加的相信啊，所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是不断成长的哈。所以这个除了信心的那个内容很重要，同时呢，这个信心本身是在成长的哈，这也是很重要。比如刚才举的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本于信，他们如果不信说那个把羊的血涂在那个门上啊，他们根本就出不了埃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信心的啊，他们相信了这个摩西讲的话，他们就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楣上，所以他们能够那天晚上能够出埃及。但是到了红海边上，他们又怀疑了，这个神把他们放到死地了哈。那时候摩西说你们站着要看神的作为，哎，他们亲眼看见了红海开了，他们也敢走下去，这时候他也有信心，对不对？相信神把这个红海打开，他们可以走过去，所以他们才有行动，才走出去了。那为什么这些人过了红海去倒闭旷野？所以后来你就看他们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发怨言啊，以前的经历他们又都忘记了，没有水他们发怨言，没有食物发怨言，没有肉吃他们也发怨言啊。所以这个连着十次神就说了啊，这个你们实际上你们看了经历了这么多哈，最后没有达到那个相信这位神是可靠的，相信神是可以供应一切的啊，相信神是他们真正的救主那种的信，他们没有达到这一点。他们刚才讲说相信神迹哈啊，所以以至于他们最终就要倒闭旷野。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就是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在不断成长啊，不能一遇到什么事情哈、又开始 question 啊，神到底爱不爱我呀，神到底能不能救我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信心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啊，不断认定这位神啊，对于神的各方面的本质，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啊，增加我们的相信啊，这是啊神希望看到我们这个信心的状态哈。
啊，谢谢牧师啊。我也是想到我们读马太福音，其实里面讲到那些鬼啊，那些魔鬼，那些鬼都认识耶稣的哈、所以他们信不信他们也信啊，但是呢，他们的信只是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只是知道而已。圣经不是有个地方讲说鬼魔也信，却是惧怕，对不对？就是他们只是知道，但是呢，他们并不顺服神的嘛。对，他们都是背叛神的。所以光是知道的这种信，这个信要是没有一个顺服在后面的话，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他是把它归到叫做不信的。还有就是牧师刚才讲的啊，他讲到有很多的抱怨，等一下好像我们也会读到啊。当我们有很多的抱怨的时候，这个好像圣经也是归我们，把我们归到叫做不信。好，然后再来讲到第二个例子，讲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这个我看了一些解经材料都说这个话哈、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 等候大日的审判。说到这一节圣经呢，是出自于有一本伪经吧，叫做以诺一书啊。然后这个书里面，它里面认为天使堕落的原因是淫欲和骄傲，而且呢是犹太人呢当时很熟悉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其实不仅仅是在以诺一书里面啊，在创世纪六章二节啊，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讲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所以跟这个啊，感觉是跟以诺一书所讲的是有点类似的。所以有些人呢，也许就会问呢、啊，那这个我既然以诺一书是伪经的话，为什么犹大他要引用一本好像不是传统不认为是不认为是可靠的一本书里面的信息啊？然后一般的说法就是，虽然它是伪经，但是并不代表它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错的啊。可能它里面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正确的，所以犹大会引用啊，这是一般是这么认为。第二个这个见解啊，他们的他讲到他们呢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他们是不顺服的，是不顺服。然后他们的下场呢，是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两个例子其实有一点相关的，对不对？因为刚才讲到这个不信，其实跟他们不顺服是有关的。这个也是讲到不顺服，他们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本来神是有给他们应当守的一个本位的，有他们应该待在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不守本位，离开住处，就是不顺服。然后再来呢，第三个例子讲到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这边是讲到他们这些人是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他讲到他们是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讲到他们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们的下场呢，就是受永火的刑罚。犹大举了这三个例子，然后我们刚刚读了以后，我们就想一想，他为什么要举这三个例子？最明显的，他讲了要作为鉴戒啊，作为鉴戒。怎么作为鉴戒呢？第一个就是从他们所犯的错误里面啊，我们来学啊，他们犯的什么错？以色列人他们用一句话叫不信，但是这个不信包含了很多意思啊，包含了有他们的心刚硬，包含了他们不顺服，这个不信包含了他们常发怨言，包含了他们藐视神，所以这些好像都归到不信里面。第二个啊，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他们是怎么样？骄傲不顺服，对。然后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例子呢，是指的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从他们所犯的错我们可以来学功课啊，我们不要犯这样子的错。然后呢，作为鉴戒，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他们的结局来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灭绝了，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受永火的刑罚。所以我是觉得犹大呢，他是希望他的读者不要犯这样子的错误，以免造成同样的后果。这是为什么犹大他要举这三个例子，而这三个例子我相信应该是跟他所要提醒我们的那些异端是有关系的。好，然后下一段呢，也是连续三节，他的特别这每一节里面都讲到毁谤啊，都讲到毁谤这个词，所以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个毁谤。第一个，他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 这些做梦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做梦的人指的是谁？指的就是前面他讲的、啊、是那些偷着进来的自古备受刑罚的人、啊、他这个这些做梦的人指的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些人、啊、他说这些人呢也像他们污秽身体，那这个他们指的又是谁呢？这个他们应该指的就是他前面举的那三个例子，前面举的那三个例子，特别是污秽身体应该指的就是索多玛、恶摩拉、啊、的例子，轻慢主治的、啊、应该指的就是那些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这些人的特征呢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些人特征就是污秽身体、轻慢主治、啊、还有一个毁谤、啊、他讲到毁谤，讲到毁谤什么？毁谤在尊位的，比方说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毁谤摩西、亚伦，对，这等一下后面他又提到了一个例子，提到了可拉的例子、啊、毁谤在尊位的，还有毁谤什么呢？他说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我想这个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应该就是说他们不能够理解的，他们呢就认为都是错的，所以说到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然后犹大说呢，他们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啊、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绕口、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就跟牲畜所知道的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有点说他们 跟畜类是一样的意思、啊，然后在这事竟败坏了自己，就是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能理解的，他们就觉得都是错的。好，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讨论的？我想这个很多的异端，有一些异端可能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因为很多事情不能理解，然后他们要按着他们能够理解的方法、啊、去把它合理化、啊、所以就出来的一些跟圣经有不一致的一些教导就出来了，所以常常很可能是这样子出来的。好，然后在后面呢他就提到了三种错误，然后还有三种比喻。第一个错误讲到的是跟该隐有关的，讲到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该隐的道路是什么。然后我查了一些经文、啊、就列给大家看。第一个、啊、就是该隐呢他轻慢神、啊、为什么呢？创世纪四章三节里面讲到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都献祭，亚伯是拿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该隐呢他只说是拿地里的出产、啊、并没有说是拿地里出熟的供物、啊、在利未记里面呢其实有讲到，要是拿素祭、啊、田里的供物的话要拿出熟的、啊、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啊、所以从这里来看起来呢就觉得好像神应该是有交代他们啊，你如果要献羊的话该怎么献、啊、你要拿地里的出产，要做供物的话该怎么做、啊、我相信神应该是有告诉过他们的，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献祭，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拿什么来献祭、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但是呢亚伯呢应该是就按着神的话去做了，把头生的献上，但是该隐呢感觉好像就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啊、至少他这边没有讲是拿出熟的，所以呢很可能这个讲的就是他轻慢神，没有把神讲的话按着神的话去做，这第一个轻慢神。第二个嫉妒杀人说谎，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了，因为该隐看到神不悦纳他的供物就生气发怒、啊、所以 发怒代表什么？代表他嫉妒了、啊、他嫉妒他的兄弟亚伯，然后呢趁着机会把亚伯杀了，他杀人。当神知道以后呢，神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却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他又撒谎。所以这几个都是该隐的他所犯的错。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不信不顺从啊。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说亚伯是因着信，那相对的，那该隐应该就是不信了嘛，就没有信。他为什么说是因着信呢？前面看到他，因为他是把线投身了上去，所以应该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了。该隐应该是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就不顺从。所以这是该隐的道路。从该隐的例子上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一些。然后第二个呢，讲到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这巴兰的错谬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巴兰的故事，主要是在民数记22-25章哈、啊。可是那边呢，这个有点像历史的记载一样，那边却记载的不是很清楚，就是看不出来巴兰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是巴兰的错谬主要是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在彼得后书2章15节哈、啊。说到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呢，讲到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可是我们回去看民数记的话呢，这个关于这个两个的记载不是那么清楚，其中比较相关的一句话是在民数记31章16节，讲到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Anyway， 反正在新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巴兰他是贪爱不义就工价的先知，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贪财、啊、所以他教导巴勒、啊、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啊、所以犹大这边他也说他是为利、啊、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所以这个贪财、啊、这是一个错他所要强调的、啊、然后第三个讲到的是可拉的背叛。可拉的背叛指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嫉妒跟毁谤。前面有讲到毁谤嘛，可拉这边就有毁谤了。这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里面，讲到可拉、啊、他跟几个人，跟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啊、他们一起来攻击谁？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好像有点嫉妒啊，看到神好像特别重视摩西跟亚伦，所以他们就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圣洁、啊、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民数记记载的。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后来神把在地上、啊、好像出了一个洞的地洞、啊、然后把可拉就陷下去、嗯、就灭亡了。所以这是讲到可拉的背叛。可拉的背叛是什么？它包括了嫉妒，包括了毁谤，它攻击摩西跟亚伦。好，然后在讲到这三个错误之后呢，又讲到了三个比喻、啊、一个是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啊、这个礁石是什么意思？礁石、啊、礁石一般就是看不到嘛、啊、有暗礁在水里面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或者是呢你就上面看到一点点，但是其实呢下面呢是很大的一个石头哈。所以它这个礁石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隐藏的危害，会绊倒没有防备的人啊。然后我们前面读到他们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所以你不见得察觉得到。所以他这边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述同样的人啊，同样的事情。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比喻，讲到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没有雨的云彩，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指的又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有名无实，结果呢，一场空的盼望，空的盼望，丝毫不能让人得着益处。一般看到云啊，期待的就是雨。还记得以利亚，圣经里面描述以利亚求雨的时候，就是三年都没有下过雨嘛，后来一求雨，他一看到有一个云彩出来，他就知道雨要来了。所以云彩啊，应该是就是让人知道说后面呢应该是有雨要来了。秋天没有果子的树，一般树结果子都是在秋天，但是呢秋天到了它却没有果子，所以就是讲了丝毫不能让人得着益处。他就描述了这些异端他们所传的这些说法啊，是给人空的盼望，不能够带给人有真正的盼望，不能带给人有任何真正的益处。然后第三个比喻呢，是海里的狂浪流荡的心。海里的狂浪是指他们所到之处兴风作浪，但是最后留下的呢只是羞耻。流荡的心是指他们是指从天上掉下来的流星，一掉下来的时候很亮，但是呢一下子就过了。就是说这些异端他们开始出来讲的那一些道理，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让你觉得好像焕然一新啊，听得很有兴趣，可是呢一下子就过去了，瞬间即逝，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个有点在暗示他们的结局，最后呢就是消失在墨黑的幽暗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喻。好，我们最后把他前面我们他看到的这六个例子我们来总结一下，看看我们从犹大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看到了些什么样的特征。从出埃及记进不了迦南地的这些人，刚才讲到犹大主要是用不信这两个字，但是从不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包含的有他们的不顺服，包含了他们的发怨言，包含了他们藐视神，然后不守本分，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除了就是讲的他们骄傲。索多玛、厄摩拉周遭诚意的人，指的他们是一味的行淫，顺从肉体的情欲。该隐的道路呢，以轻慢神、嫉妒、杀人、说谎、不信、不顺从。巴兰呢贪财，可拉呢嫉妒毁谤。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些人里面啊，除了索多玛、厄摩拉，我不确定啊这些人是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可是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认识神的，对不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这些天使啊他们本来就都认识神的。该隐这个也是认识神的，对不对？神的亲自跟他讲话。巴兰是先知，也是知道神、认识神的。可拉啊也是认识神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举的这些例子里面啊，索多玛、厄摩拉这个我不确定，应该你可以说他们是外邦人啊，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其实都是认识神，都是知道神的啊。可是犹大呢却说他们不信，所以这个不信啊主要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们不顺从啊，他们藐视发怨言。所以这个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信 跟知道真的是两回事、啊、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啊、但是当我们没有去做，没有顺从的时候，好像圣经把我们归到的是不信的这一类、啊、这些人呢是属乎血气的，是一昧的行淫、骄傲、贪财、毁谤。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呢，会看到、啊、犹大其实他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这种人、啊、他用一个什么词呢？他用不敬虔。所以这个不敬虔跟我们一般所讲的不敬虔、啊、可能意思呢又有点差别了。我们讲不敬虔好像就是不够虔诚、啊、做的不够好、啊、但是呢犹大用这个不敬虔这几个字呢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不敬虔呢感觉是很重的话，包括了前面所有这些我们所看到的不顺从啊，顺从肉体啊，贪财啊，嫉妒啊，毁谤啊，这些都包括在犹大他所用的不敬虔这三个字里面。这个不敬虔呢就包括了随从自己的情欲啊，一昧的行淫，口中说夸大的话，不顺从神，藐视神，常发怨言等等、啊、这些是犹大他用来描述这些人他所用的一个词、啊、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啊、这是讲到以诺的预言。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把这三节这一段再看一下。他讲到有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发过一个预言、啊、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以诺所发的这个预言呢？其实好像也是没有的。一些解经的材料都讲到说他犹大、啊、他所引用的这句话呢是从以诺伪经以诺一书里面出来的、啊、但是呢犹大引用以诺一书里面的话并不代表说以诺一书应该是属于正经、啊、正典，只是说像我刚才讲的哈，它里面可能内容有些部分，有部分是真实的，有部分呢却不是真实的，但是很可能这一部分呢是真实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经节、啊、在马太福音我们灵修刚读完的25章31到33节，耶稣又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所以这一句话，耶稣这句话跟以诺一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啊、就很类似、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真实的，所以犹大就引用了、啊、这句话、啊、然后你会看到他这边用了几个不敬虔、啊、犹大他提到了几个不敬虔、啊、这个不敬虔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是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啊、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我这边我用了彼得后书2章20节、啊、这跟这一段是很类似的一段经文。他讲到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彼得所描述的这些人、啊、跟犹大所讲的这个不敬虔的人，我感觉是同一类的人、啊、他们这些人呢并不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是认识耶稣的，但是呢撒玛他们呢到后面呢他们却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们不是不了解，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了解了知道了，但 但是呢，他们却为了个人的私欲，为财也好，为了放纵肉体的私欲也好，所以呢，他们去传错误的讯息，这就是犹大他所讲的不敬虔。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还是问题？
我觉得他这里所提到的不敬虔，或者是说他所批评的东西，其实就是美国精神里面最提倡的反叛精神 ，being rebellious。
你说叫什么精神？
反叛精神。
哦，反叛精神啊。OK。
对啊，因为他并不是不明白、不知道，而是他明明知道，他就是要顶这个。
对，嗯，好，谢谢，谢谢 Wayne。
我觉得，因为其实在一开始讲的这些不虔诚，或者是后面讲的不敬虔，他用的字都是用 godless 或者是 ungodly，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从一开始心中是无神的，也因为不敬畏神，不怕神，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偷着进来到你们当中是为了得利益，才会有后面那种是为了贪财，是为了嫉妒啊，夺权，像可拉是为了夺权嘛，那其实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然后像巴兰只想着他的钱财，他的利益，所以会看到的是，为什么要偷着进来，他去别的地方贪财也可以啊，他干嘛来到你们当中，所以这边又讲他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他不认识在一开始嘛讲他是不，他们不认识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又要来用，又要在当中谋取利益，然后危害，然后用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行自己目的的这样一个变成一个手段，然后一个机会，这个真的很可恶的。把神的恩变成刑罚呀，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薛英。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但他们明明是晓得义路，对不对？二十一节说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所以他们是明明知道救主耶稣基督，明明晓得义路，然后还是要背弃。
我不知道
那边的跟这边的哈，那边听起来我自己会觉得就真的好像是像我们讲的，哎，好像信了，哎，又不信了，然后在那当中。可是像犹大书这个一开始，犹大去提醒教会，就是讲到说，真的有一些人是偷着进来，已经进来了，他们做什么？这是比较我感觉啦，是比较明白的一群人。
我想到的就是两个字啊，叫持守啊。我觉得持守很重要。当我们不能持守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说他是后来背弃，你也可以说他是一开始就没信啊。我觉得这看你怎么讲，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持守这两个字很重要。你要是没有办法持守到底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怎么讲呢？你可以说是跌倒也好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反正我觉得持守很重要。圣经里面，我觉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持守到底。你如果觉得自己已经信了，已经得救了啊，所以你什么都不怕了，这个挺危险的啊。
不过如果是像他前面讲的，就是偷着进来的话，那这些人本来就是注定从开始就注定是要去哪里的，所以不存在他丢弃了或者是失落的这种事情，就是他从开始就已经是注定是这个贼而不是一个羊，所以对他们来讲不存在一个先好后坏的事情。
我们除了看到人的层面所发生的事情之外， 我们也看到背后灵界的那个势力。Billy Graham 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初期有一个很好的同伴，他们一起传福音啊，一起这个开布道会啊。但就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欧洲的那个神学院呢，已经很强的那个自由派的势力，美国的一些的自由派的神学院也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那个同伴就搞不清楚了，这个圣经到底可不可靠，圣经是不是真的是无误的，因为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就是攻击这一点呀，圣经这个里面有很多错误啊，圣经有些是可靠有些是不可靠啊，所以人成了这个裁决。所以这些人打着神学家的这个名声，那就有很大的欺骗性，他是从教会里面，而且是他们是来训练传道人的，那个经过这些神学院上课的这些学生啊，进去的时候是信，出来的时候都不信啊，不信这个圣经是可靠的、啊、所以那个传道人就跟 Billy Graham 产生一个很大的分别。那 Billy Graham 也同样遇到这个 challenge， 但是他那个时候也是在挣扎，也在祷告，但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好多东西我理性我可能解释不清楚，我没有办法这个跟你去辩论，但是我相信这个出发点我不会改变，圣经就是神的话，你看我理解它也是神的话，我不理解它还是神的话。所以刚才华美讲这个持守，那犹大书里面呢是用保守这个词，在第一节就提到哈，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到了二十一节哈，要让我们这些信的人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到了第二十四节哈，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哈，所以从始至终贯穿这个概念哈，这个福音的真道是一次交给圣徒了，不需要增加不需要减少，已经完全了完整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保守，就是持守，守住这个，不要被那些新奇的东西所这个左右啊，异教之风会来催我们啊，试图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哈、啊、所以很感恩呢，我们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查经。我很喜欢华明一开始给我们那个比喻，骇客躲在暗处哈、啊、会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教会，攻击我们的信仰，攻击我们的信徒。但是我们读经，持续的读经，就是把那个防毒软件先装上去哈，啊，装好了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圣经作者圣灵引导的那个思路，不断去思想，去预备我们的心思，预备我们的思想，装备我们的思想，这样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哈，可以抵抗这个骇客的攻击啊。所以两千年前是这样，两千年后今天更是这样啊！这个异教之风啊，常常会出来，借着各样的方式。所以这些的当初的假教师啊，这些的假使徒啊，这些混进偷入教会的这些人呢，打着这个牧者的旗号名声的人是这样。今天很多神学院的神学家啊，很多的学者，很多这些不信派的人也是一样。但是呢，对，就是回到神的话啊。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把这些东西装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有力量去抵挡。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李长老为我们祷告好吗？
感谢主的恩典，我通过犹大书这一卷书，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面前要警醒，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警醒守望的人，使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敌基督，哪些是假教师所带给我们的错误的东西，是吧？使我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不至于走错，不至于迷途。我但愿你从这一卷圣经，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好的来对照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信到底有多深的根基，我们的信是不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有是根据你的话，根据你给我们里面的引导来 真正的从里面的信，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分辨你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分辨那些撒旦和魔鬼经常来在引诱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是走错方向的地方，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愿意坚持你的真理，坚持在信心上能够持守下去，帮助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谢谢你，你给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美好的信息，使我们要好好的警醒自己。求你带领每一个人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下个礼拜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了。今天我讲的比较多，下一次就要听大家讲的比较多了。我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那些问题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我也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大家的看法。好，我们下礼拜见。